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福音经课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至三十七节，刚才已经读出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至三十七节。我手头上的圣经就给了一个题目，它叫做《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其实即由小朋友呢至到大人呢都很熟悉的，因为主日学呢就实会讲的这个故事。就算呢是我们社会上面不是基督徒的群体呢，都会听过这个故事的。撒玛利亚人呢这个字已经成为了一个通用的词汇。我哋都有一個防止自殺嘅機構咧，用撒瑪利亞人呢一個名嘅。根據經文記載咧，耶穌就唔係無端端喺度講呢一個好撒瑪利亞人故事嘅，佢前邊咧係有啲背景嘅。個背景就係咁嘅，有一個律法師咧就以試探嘅心態嚟問耶穌嘅問題，佢話：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咁耶稣呢就以问代答，于是律法师呢就答到个答案啦。佢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肯定佢个答案嘅，不过呢律法师呢就纠缠落去，佢又再问：咁边个先就系我个邻舍呢？於是耶穌就講出了這個好撒瑪利亞人故事。我們看看從律法師和耶穌的對答裏面，其實雙方都承認愛上帝和愛鄰舍如同自己是和得著永生有密切的關係的。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會承認愛呢是信仰里面一个核心来的。其实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同意爱是美好的东西来的，爱是好东西来的。爱事实上 是永恒的追求来的，也都是永恒的主题来的。任何的歌曲啊、电影啊、任何的文艺的创作呢，基本上用这个主题呢都是有一定的市场的。以前的人呢比较含蓄，爱呢往往只是存于心而不会宣之于口。在我爸爸的年代呢，有一首他们的年代的流行曲，他的歌词呢是取自元朝的一位才女管道星的一首词的。那首流行曲呢叫做《我龙你龙》，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呢？如果聽過就暴露了自己的年代出來。這首歌呢或者這首詞呢，其實呢它完全沒有愛字在裡面的，不過呢它就顯示了愛的深切。我試試讀給大家聽，看看你感不感受到。是北方話用廣東話讀，所以有點古怪。你龍我龍，殺情多，情多處心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掃一個我，將這兩個一起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掃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同生一個襟，我與你同在一個國。他的意思是说，我和你，你和我，我们卿卿我我，我们好像两块泥搓在一起这样，跟着我们就用水又再搓过它，然后又再搓一个你，又再搓一个我，跟着你就发觉在你里面有我，在我里面有你，我们生的时候在一起，我们不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同一个的坟墓里面。没有提过个爱字，不过你会感受到那种爱的深切在这里。 到我听流行歌的年代呢，我们就很鼓励呢用我口说我心，即是你心里面想些什么你就讲出来啦。那呢我听流行歌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呢，我估你们都听过了吧，应该跟我差不多年代，叫做爱你爱到发狂。他的歌词是这样的，很容易背的，一些歌词，我爱你爱到发狂发晒狂，我爱你爱你爱你，我爱到我快发狂实发狂，我爱你爱你爱你，我爱到发狂要发狂，我爱我要爱到你发了狂发晒狂，要你爱你要你，咁好容易背嘅，即系流流去都系嗰几个字。教会咧都系会以时并进嘅。我哋有时咧会有冇参加过啲教会嘅聚会咧？佢会咁样邀请坐喺度嘅会众，请你咧同你前后左右四个人去讲，耶稣爱你，我都爱你咁。耶稣讲呢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咧，都是一个爱的故事来的。因为这个故事是回应着律法师问爱邻舍如同自己而讲的。在这个段落里面呢，除了耶稣之外，其实有几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包括有律法师，有祭司，有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作者对这些角色的描述呢，提供了一些资料给我们来到去进一步探索究竟爱为何物呢。第一，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位出场的人物，这一位就是律法师。律法师呢是负责教导和诠释律例典章的，所以他们呢就是犹太社会里面的律法专家来的。如果你细心留意经文呢，路加福音的作者呢对于这一位律法师的描述呢其实不是很正面的。律法师向耶稣提出，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如果就咁听落，呢一个系一个好正当嘅问题嚟嘅。不过咧，你睇一睇第25节咧，作者点样讲？作者话咧，律法师问呢个问题咧，系要嚟试探耶稣嘅，而唔系真诚咁样嚟到请教永生之道嘅。当耶稣答咗之后啦，讲埋个故事，然之后耶稣就问佢：咁点啊？咁跟住咧，律法师咧就话：咁边个先至系我嘅邻舍咧？作者咧喺29节咧就咁样话嘅，佢话咧律法师嘅动机咧系想证明自己有理，想证明自己系啱嘅。想证明自己有道理的。律法师其实是知道爱上帝和爱邻舍和自己是承受永生的不义之法来的。他的知道其实跟耶稣的宣讲是吻合的。不过呢，律法师的来意就不是要请教耶稣，他是要试探耶稣，所以他就继续跟耶稣争辩下去。其实我们大家想一想，律法师要争辩是很合理的。因为律法师呢是靠把口揾食的嘛。好辩一啲都唔感觉到意外，系咪？反而系耶稣吩咐佢要将佢口所讲嘅付诸实行，呢一个先至系困难。令到律法师难为，咁容易做到，你做啊。耶稣向律法师的吩咐暗示着呢，爱不是单单是一种知识，甚至不是单单是一种正确的知识，也不是单单是辩论，爱是要行出来的。真理可能会越辩越明，不过爱呢就不会越辩越真的。对于一众靠把口揾食的人，可能包括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行业是靠把口揾食的，例如你每一日都可能会收到的推销电话都是靠把口揾食的，例如那些政治人物，例如很多外交家都是要靠把口的。德兰修女有一次，她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她这样讲， 他说我在孟买有过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在那里举行一个有关饥饿问题的庞大会议。我本来呢是去出席那个会的，但是我迷了路，不知为什么后来我去到那个会场的时候呢，在会场的门前我发现了一个垂死的人，与会的人士就在里面高谈阔论地讨论有关食物和饥饿的问题，而我呢就将那个垂死的人带回去善终会，他在我们那里死了，他是死于饥饿。而在那个会堂里面的人呢仍然是高谈阔论讲我们怎样可以在15年之后，在20年之后产生到足够的粮食，是足够的粮食，足够的粮食。不过那个饥饿的人就这样死了。有些事情呢的确是需要从长计议仔细安排的，不过呢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救人于水火之中，抑或是为了推卸责任呢？好像我们世界各国的官员每一年都在某些地方聚集一起去讨论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全球暖化的问题讨论下讨论下就变了究竟谁要负多少责任的问题。所以当各国的代表在冷气大厅里面在这里争论不休的时候，其实在外面有很多动物很多人正在受着这些气候变化的伤害。所以有人讲笑地说，如果将那个会议呢转去一些干旱到龟裂的土地上举行，或者将那个会议呢改去那些呢水灾的地方举行呢，咁争论嘅时间咧可能会缩短嘅。当耶稣吩咐律法师实践爱上帝同爱邻舍同自己嘅时候咧，律法师反问佢：边个系我嘅邻舍啊？其实呢个问题咧亦都有一定嘅道理嘅。试下谂下，全世界咁多人，我爱得边个啫？系咪啊？哪个才是我要爱的对象呢？如果要选的话，为什么选这个不是选这个呢？为什么要爱这个不是爱那个？为什么要帮这个不是帮那个呢？我们资源有限，我们不可以什么都做完，我们需要界定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需要分工，分了工之后呢，我们的责任呢就不会混淆了。但是界定呢往往都是可以是一个漫长的口水战来的。界定呢也都可以隐含了自保的动机在里面的。究竟离开香港不超过多少天的人才有资格申请综援呢？究竟离开香港不超过多少天的老人家才有资格可以拿生果金呢？这些问题或者都可以交给法庭慢慢来去审议的。不过呢，如果有一个人在医院门口那里晕了，那究竟那个是不是医院的责任呢？这个问题呢就未必可以花时间慢慢去到商量。界定服务对象，界定责任，有时 是在所难免。不过呢，有时候就可以变成了埋没爱心的陷阱来的。圣经作者对这位律法师的负面评价，或者正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爱是真的，就不会只停留在口舌之争，也都不会被界定和被责任来到遮盖了爱心。接着要出场的人物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是另外一对负面的角色来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责在圣殿里面来到主持献祭，他们是神职人员。在耶稣的时代呢， 祭司仍然都是上帝和人中间的桥梁来的。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介绍了一位祭司出场。那位祭司呢，其实是耶稣的亲戚来的，他是施洗约翰的爸爸。他怎么做事的呢，或者他做什么呢？第一章那里呢是这样讲的，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上帝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另外呢，第五章有一段呢，也都给我们看见祭司那个重要的角色。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了他。耶稣吩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拜，对众人作见证。在耶稣目前所讲的故事里面呢，祭司和利未人都先后经过这条路，都先后在路上看到一个被强盗打劫，衣服都被剥走，打得半死这样躺在路边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看了一眼跟着就走了。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被认为是最接近上帝人来的，也都是被认为最清楚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上帝的心意的人。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却是出人意料之外，祭司和利未人就没有活出爱上帝和爱邻舍和自己这个教导。为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他们就提供了一些解释的。例如有人认为祭司和利未人可能担心那个律法师提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因为界定不到谁是我的邻舍，就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未受割礼的人，或者帮助一些未受割礼的人。又或者有些人提出就说祭司是不可以摸尸体的，所以都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死到，如果死了摸了他那就不洁了，不洁就很麻烦的，要做很多事的。又或者有些人就提出其实祭司可能担心那些劫匪还在旁边埋伏，所以如果你一停下帮他，那些劫匪就出来劫埋你。在那些罪恶率很高的城市里面，警方都是这样，有时这样呼吁的人，要看清楚先，不要乱来。上述那些猜测都有可能的，不过都不能够被肯定，因为圣经里面这个故事没有讲为什么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帮那个受害者。故事只是很直接地报告了祭司和利未人是看见这个受害者的，不过就没有帮他们。故事没有直接批评祭司和利未人，不过从那个负面的角色呢，这个批评呢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祭司和利未人呢其实是按住他们的身份完成了在耶路撒冷的工作，现在呢踏在回家的路途上面，或者他们也都按着礼仪的要求保持自己的洁净以执行圣职。不过从作者从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对祭司和利未人这个负面的评价，我们可能会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想法，如果爱是真的，就不会只是停留在做好这一份工作，不会只是停留在符合身份和礼仪的要求，只是符合身份和礼仪的要求，可能也都成为了另外一个埋没了爱心的陷阱。 一个人在路上边遇劫，被打伤了，瘫在路旁。祭司经过，没有出手帮助；利未人经过，没有出手帮助。那个听紧耶稣讲故事的律法师可能会想：咦，最有可能出手帮助的人都不出手。咁跟住出现嗰个好可能系律法师啦。点知出乎佢意料之外，出手相助嘅竟然系一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出手相助嗰个系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太人咧对我哋完全冇影响嘅，系嘛？但系咧，对于律法师嚟讲咧，就有好大嘅惊吓。耶稣这样讲这个故事呢，很可能伤害了那个律法师的民族感情。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啊？撒玛利亚人自认是犹太人里面的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派的后裔。不过呢，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眼里面呢，撒玛利亚人是一些非纯种的犹太人来的。因为在公元前722年犹太人亡国的时候，亚述帝国就将巴比伦的一些外族迁去撒玛利亚城那里，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就掺杂了外族的血统。在宗教上面，犹太人指责撒玛利亚人捏造这个敬拜的地方，是都要说在基利心山，简直就是搞分裂。在经卷的上面呢，犹太人指责撒玛利亚人，你只是得摩西五经，还加上你自己的撒玛利亚经，简直就是异端。有一件事令到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呢水火不容，从此敌我非常分明的。有一次，撒玛利亚人在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呢，将一些死人的骨头呢抌入去圣殿里面，从此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很难去到和好的世仇。在耶稣这个故事里面，这个非纯种的犹太人，这个被犹太人指责为分裂者、为异端的人，竟然以最正面的角色出现。我们可以看一看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究竟他花了多少篇幅去讲祭司，花了多少篇幅去讲利未人，花了多少篇幅去讲撒玛利亚人呢？他讲祭司只用了一句，就是第31节，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他讲利未人都用了一句，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但是他又却是很仔细地在描述那个撒玛利亚人救助的行动，还为他加上了对白。你知道呢，在讲故事里面这样描述法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来的。第33节这样讲过撒玛利亚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你留意一下耶稣的描述呢，他将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令你想起什么？油和酒呢是献祭祭司献祭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来的，倒呢其实都是一个献祭的时候常用的词来的。这个应该是祭司的行动来的，但是现在呢做出来的呢就是个撒玛利亚人做，就不是祭司做。献祭本来就是代表着人对于上帝的慈爱的正确的回应的。撒玛利亚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就做了这个回应出来了。为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人在哪里学识爱上帝和爱邻舍而同自己的呢？ 我律法师可能咁样问。最紧要嘅系佢点做到出嚟咧？佢点做到出嚟嘅咧？我哋睇一睇耶稣点样讲呢个撒玛利亚人啦。耶稣话咧，第33节，我哋一齐睇啊。第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有啲中文译本咧就译做怜悯之心或者怜悯的心。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这一点呢连个律法师都看到都认同的。因为呢当耶稣问他那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才是落在强盗手上的邻舍啊，这样律法师就答最后那句话，是怜悯他的，即是说呢聪明的律法师呢即刻掌握得到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精髓，动了慈心就不得了了。一动了慈心，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停下来照顾那个受伤的人。一动了慈心，那个撒玛利亚人就为那个受伤的人包扎伤口。一动了慈心，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将自己那只伤口都给他骑。一动了慈心，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帮他找栖身的地方。一动了慈心，那个撒玛利亚人还要给钱。一动了慈心，那个撒玛利亚人还要为那一个伤者在那里的费用包底，真是不得了。一动了慈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任何一个人看见有一个细路就来跌落井那里，都不会去想那个细路是不是我的仇人的仔来的呢，亦都唔去谂我咁样做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嘢后果嘅咧，而就会即刻走去救佢，阻止佢跌落个井嗰度。孟子进一步指出，佢话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就算喺现代嘅社会，人民百姓都仍然系期望紧嗰啲施政者咧系以不忍人民受苦的态度来到去施政的。不过呢现实上面世事纷乱，即不要那么天真啊，有时候呢怜悯的心呢很容易被挤压到去很旁边，甚至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如果那些为了某个伟大的政治理想而施政的人，他看看自己的人民，哇，连做手术的时候连这个麻醉药都提供不到，如果他肯听一下人民那些痛苦呢，可能个做法会不同。如果那些賣三聚氰胺奶粉的人呢，他肯听下那些父母的哭泣声呢，可能都会不同。如果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枕边的人有时候擦枪走火，你望那边我望那边，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你不睬我我不睬你，但是如果我们肯望下在不和的里面，在冲突的里面，在这里受紧苦的对方呢，可能我们的反应都会不同。为什么要由得对方受苦而不作回应呢？一动了慈心，可能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回应都会很不同。故事里面这一位对 不幸者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令我们想到讲故事的一个耶稣自己呢？耶稣经常都是被人动了他的慈心。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医治大麻风人的片段呢，马可福音是这样写的，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马太福音呢，也都是这样综合地讲耶稣，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或者我们有时都好像那一位被人打得半死摊在路上面的人，等候救援，等候人家同我们动慈心。七月初我们在受洗的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在水礼的见证是这样讲的，如果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结构，我们可以将他这样去到演绎。有一个人症状之年，他的运动神经突然出现退化，自此右手完全不能发力活动，有一个医生来替他检查，告诉他无法医治，又有一个医生替他检查，告诉他无药可救。这人的意志一直消沉，感到极度惊恐，顿觉人生绝望。他的太太的姨姐和姐夫带他参加主日崇拜，在那里他重新认识主耶稣，感到异常平静，身心灵都感受到平和而实在，使他渐渐走出消极的阴影。我们回去这个故事开始的问题，看看答不答到律法师的问题。律法师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是这样讲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愿上主赐福大家。